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要马上开始的是每周三8:30左右开始的正在行动话题热线。我是周丽。
我是谢欣。
今天我们的话题刚才和大家预告了一下，就是有关于香港反送中抗议特首林郑月娥道歉。香港政府宣布无限期推迟修订逃犯条例。听众朋友如何评价这次香港的抗议示威？您认为这项引渡法案是否会被撤回？假如是的话，您估计什么时候？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这里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好，现在我们首先来接听史先生电话。史先生您好。
啊，您好，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那个香港这件事情呢，就现在各种各样的评论非常非常之多，我想太多了，我想我简单的把它归为我想从三个方面说。第一个，在香港发生的这些游行当中出现了严重的袭警事件，也就是用砖头砸29名警察受伤。那么很简单，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暴乱，并且香港政府已经定性为暴乱。那么发生袭警的事情，如果还不能称之为暴乱的话，那个世界就要大笑了，对吧？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袭警都属于暴乱，而且对于暴乱都是镇压，对吧？
好，这是您的这个第一点啊。这当然最后您也知道，这个特首林郑月娥后来是在他的这个道歉词当中呢，他已经否认了这一点。那您的第二个观点是什么？
第二个评论就是说，第二个观点，这个引渡条例并不是什么香港政府重新制定了一个条例，而是他原来是英国人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条例。他在这个条例中原来说明了，这是这个引渡条例不包括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和澳门，对吧？那么这次由于香港人在台湾的杀人事件，才引起了香港立法会的关注，然后呢就是要去在中间把那个原来规定的大陆、台湾、澳门不引渡条例把它取消了，把它取消这条。所以这并不是新增加的法律，很多人认为这样增加了以后就会引起什么中国大陆什么引渡政治犯。大家必须明白一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引渡法当中，不管是任何国家之间的引渡法都不包括政治犯，也就是你如果你是政治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引渡的。
那您怎么看待桂明海事件呢？
我现在不排，我们现在是关心在这个上面，就是关于很简单，如果一个杀人犯或者这个强奸犯或者怎么样，他发生了就犯了罪了以后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引渡法在双方国家之间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条件，就是说这个是必须双方都认可的，他是犯罪，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引渡。政治犯在任何一个情况下都是不引渡的，这是个起码的东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们说是按照那游行的人说是103万，按照警察的说法是24万。大家都知道游行的中情文夸大那个数据啊，我们就暂且把警察数也说是他故意缩小吧，那我们就把它归位为 OK， 把警察的数字翻一翻变成50万，好吧。香港
这个是史先生的预计的这个数字，嗯，
这是我们自己在说，我们都大家都来说，对吧？
媒体方面也有说是200万，也有说103万，这个此前的，然后加上周末的，
但是警察说是24万，对吧？这也是个数据
啊。您刚才说是翻倍50万，好，那您想说的是，
2018年香港就预测是780万，也就是说，它充其就算是100万好了，它充其量也就是10%，对不对 ？OK， 10%能代表民意吗？澳大利亚的总理哪一个的民支持率是超过50%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硬把这个如果硬说这样是干涉到，就是说引渡法是那个是丧失香港的那个民意或者丧失香港主权，我觉得就非常可笑。
那您觉得这10%不是民意吗？
4%民意，民主制度的规矩是什么？51%对49%，
多少百分之多少是民意？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数字啊。您刚才说这个从人数方面数字各有这个分歧，但在这方面关于民意代表来说，您觉得几%才算是能够代表一个民意呢？
超过51%才能够推翻政策，在51%以下，没有超过半数都不足，当然代表民意。 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法律，有哪一个政，包括我们 local council 的规定，都有很多居民会反对。这有什么呢？民意，这怎么叫民意啊？你要说民意也可以，但这个民意不足以推翻任何东西。因为
好，谢谢史先生的观点，谢谢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倾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这位是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你们好，
早上好。
这次这个抗议活动主要是担心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包括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包括这个基本法当中的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一个原则被伤害了，所以大家出去抗议或者游行。那么为什么会引起了这么多的这个愤怒呢？因为中国首先声明啊，这不是个引渡法，引渡法是指国与国之间，香港和中国呢不属于国与国，所以它不能用引渡这个词，
这叫做逃犯条例，
送回去或者怎么回去，但绝对不是引渡啊，不是引渡。正因为中国这个法律跟香港这个法律呢非常不配套，前面这位听众有一点我说的我觉得不错，就共同认同的罪犯，这是大家引这个送交这个罪犯的一个原则，要共同认同。那么问题是，这送到中国去以后，那么中国，比如像你们讲的这个李明哲呀，这个从香港这个不是台湾的，桂明海从香港这个抓过去，因为他经常会在一个不健全法治国家，他以不同的罪名来进行这个提交这个罪犯的这个申请，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香港的这个法律，也就是说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个第23条第三款，它写的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它这个香港的法律系统，也就是说这个香港这个法院对这个提出的这个申请根本没有任何司法的裁量权，也就是他只能对这个中方提出的这个程序或者证据的这个手续进行鉴定，只要这些东西满足了以后，他就没有权利来阻挡，他必须交付。那么最后的裁量权是在这个行政长官的手上。那么就是说，这个法院说这个程序对了，但是这个提交这个罪名、这个证据是不是符合，他们是没有权利过问这件事情。
嗯，那赵先生，您觉得现在这个条例哈，跟逃犯条例，最后您个人预测下觉得？还会被撤回吗？
这个呢，你想，如果明文的撤回呢，这个面子肯定丢大了。
为什么？
但是呢，他会利用一种方法来延缓。那么，比如说，二读不会在某某某某时间之前。那么这个时间之前一定以后呢，他就决定了这个二读读不了，那么三读也肯定读不过。那么在这个任期以后，那这个整个一个条例，也就是明年这个立法会选举，这个条例，这个整个条例就会被作废，被实际作废。当然了，我们认为的这个东西呢，就不管香港这个法通过或者以后是不是二读，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个整个的
事件。所以您觉得这个撤回不太可能，是吧？
完全明目张胆说撤回，我认为是不太可能。
好，谢谢赵先生观点，谢谢。我们来接听下位朋友，这个是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哦，早上好，听众朋友和两位主持人，
欢迎参加。
谢谢。这样，谈到这个问题呢，首先至于什么暴乱也好，至于那种是和平示威也好，大家都看到了。那么用谁来界定呢？香港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了。那么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弄得不可开交。还死了一个人，这是挂标语的。然后呢，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呢，民主赋予大家的权利是什么？最后是妥协。那么我认为这个是香港政府一种姿态，一种表态，还比较。
最终谁跟谁妥协？您觉得？
我是跟示威者妥协，这个是民主的一部分啊。你不能说民主到以后大家无形对抗，就是无限制对抗，甚至走到冲突。
那您觉得这个现在已经是达成了一种妥协的这个局面了？您觉得是这样是吧？
我认为没有达成妥协，我认为是。
那妥协，您认为应该就您自己来观察或者是预计，您觉得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条件才形成比较好的一种妥协呢？是香港政府对民众还是？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主持人。这一次罪犯修改条例，现在的示威也好，现在的这个定位暴动也好，暂时定位暴动也好，这个目标不是对这个修改条例啊，这是对北京啊。 那么这个是必然涉及到中英两国协议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首先是中国也是一种让步，还有这个中英协议五十年不变。什么叫五十年不变？这个现在来看，这个五十年不变这个条款和中国的主权有冲突的。什么叫五十年？主权下面军警线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香港大法官是英国人、澳洲人和纽西兰人也有，这是一点。现在香港的教材全都是用英国那个教材，没有鸦片战争，只有中英贸易战争。所以这个问题来说，中国当时签了这个协议是留有后遗症的。那么现在我认为，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妥协，我认为是一种政治智慧。至于结果怎么样，赔礼道歉不是指对什么什么警察采取暴力啊什么，这个就是没啥谈了。那么现在香港那个示威人讲的，
您觉得应该如何妥协？因为谈到这个各方面这个历史背景啊，可以说错综复杂。我们就单就您讲的这个关于妥协这种政治的艺术来讲，您觉得这一次这个为期两个星期啊，两个多星期的这次香港的成为这个反送中这个抗议示威，那您觉得这个妥协到底是谁和谁之间妥协？应该如何妥协？
首先这一次这么大的规模，后面是有力量的，这个是也很可以很明显的。
您这是一个分析的这个艺术啊！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您觉得谁和谁妥协？该怎么妥协？
应该就是香港政府，就是这个执政者、主权管理者和示威的组织者进行妥协。
好，谢谢陈先生观点，谢谢。我们来听下一位是王先生电话，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欢迎。
啊，我想说一下，刚才有一个赵先生说是特首决定，不是的，要加一句，还有行政会议，就是它是一个集体行动，不是个人特首来，决定的。那么他逃犯条例到底对谁有利？问题就是说，他最主要就是洗钱中心香港，还有电电中心破坏社会安定，还有就是。在电台有时候大家一直说反对什么贪官污吏什么，就是这些人拿着钱到香港去，就是这回事。
所以您是非常支持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个修订的，您是支持意见
这个对
那么这次为什么会在香港引发这么大的这个示威抗议？您对这场这个示威您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您觉得他们请讲。
BBC 我们英国的宗主国当初BBC 也说的，当初的民意在网上的联署签名七十多万人，那么后来为什么改变了呢？问题有这么多人，所以政府当初他提出这个东西他也有一定的依据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他说这个东西怎么不好，但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六七十个国家跟中国签这个东西呢？如果不好的话都不要签嘛，一个都没有。
好，谢谢您的观点，您是支持逃犯条例的这个修订的。谢谢王先生。也欢迎其他的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说说您对这次逃犯条例在香港引发的这个示威抗议活动啊您的一些看法。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周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延续了两个多星期啊，特首林郑月娥道歉，香港政府宣布无限期推迟修订逃犯条例，但是呢没有确认是否会撤回。
对，所以我们今天开通的正在行动反送中启事呢也丢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如何看待林郑月娥拒绝透露是否撤回引渡法哈。与此同时，今天早上新闻也给大家提到了，林郑月娥说呢，如果是港人对此存有担忧的话呢，在他的任期内不会再重启修改逃犯条例。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自己的理解。对，
对，
之前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这个参与度非常高。今天，
而且他大家的这个观点都
各不相同，
不一样。我们想听听其他朋友有些什么样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1300-799-323，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8:49，我们的节目9点结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哎，是的，您请讲。
OK， 我想说一下，他这个首先这肯定是暴力游行了，因为 就说你不暴力游行，不管是什么 online petition 啊，或者是什么上书陈情、什么静坐点灯什么，那都行。但是你用就是铁棍子打警察什么的，那肯定是不行的，好吧？这是第一点，就放在哪儿用铁棍子打警察，放在美国、法国这都不行的。第二点，就是说他这个立法院选举就是立法委员，咱们大家要注意，立法委员是大家一票票选出来的。对吧？那立法委员投的这个票，如果通过的话，民众不乐意，那没办法的，因为立法委员是人一票票选出来的，唯一的办法，很简单，几个字，你下次别选他。像咱们澳洲也发生同样的情况，你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不能承担你的民意，那没办法，下次别选他。
好，谢谢刘先生观点，谢谢您。接下来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请讲。
本来这个犯罪啊，互相这个引渡啊，这个很早大家都有了，小地区的地方互相引渡，这个都一直都有。那这一次啊，大家无限上岗，变成这个政治理念的不同啊，搞成这样，我是建议啊，那个北京中央啊，应该多听听以下民意的反应。这个时代潮流啊，资讯这么发达，不是由上而下压下来可以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观念问题多听听底下，因为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是从全国各地把那个意见提上来。
好，谢谢张先生的意见，谢谢您。您就是希望
多听民意，是吧？
政府要听民声。好的，谢谢。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这是 Jason 的电话。先生您好 ，Jason。
我上次听了很多节目，我有个感觉，就是很多人自由立场没有，自由立场没有公正的情况，就凭着自己的立场呢。
那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西方对中国呢政府有很多误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上一次带了个外国朋友是希腊籍的到中国去，他老婆说不要，千万不要去啊，他中国他会把你肾啊都把你偷掉，把你割掉，中国政府把你那个器官都卖掉。后来这个评论的朋友呢不太相信，给我到了中国，到了这么一看呢，他完全不一样，他中国哪有人权问题啊。
您指这个例子再来说下这个逃犯条例在香港引发的一个示威，
我觉得意思说里面很多问题，就是香港人也是一样，外国人一样，他没有真正了解中国。中国呢不像其他们说的这么可怕这么坏，中国很多，我在国内接触很多很多各界的人，他没有什么 compassion 人权啊司法独立，当然有不是没有，但这个是个别现象，并不是普遍现象，像美国也有这种问题。所以说香港人也是一样，对中国有很多误解，中国不像他们说的这么坏，当然我也不觉得中国是十全十美的，比方说那个谷歌不能看啊 Facebook 不能看，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一种上家长式的一种治国理念，你说不好也可以说，但是它不这么坏，它有很多好处，因为中国的老百姓生活改善了很多，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我们对东西呢中肯的客观的看问题，不能凭他自己的观点啊，中国或怎么怎么是不好，这我觉得也不客观。所以我希望大家评价的时候呢，不要凭自己一番的观点，
好，
什么说的很极端，就要客观公正的就事论事。
谢谢您的电话。好，这是杰森的观点哈。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这个是一位这是一位女士，你好。Julie， 你好。
你好，是我吗？
哎、
是的，您请讲。
你好，我比较赞成刚才前面刘先生说的话，就是打警察就是不好。但是我是对于引渡这方面来说呢，就犯罪，如果你不犯罪的话，你就不存在着引渡，也不存在着逃犯，是不是？那就不用，就也就不用说有这些反对啊什么啊。怕说人家引渡你啊什么，就是首先出自于本身，首先如果说你心是善的，不犯罪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您觉得应该从源头上把所有的犯罪都堵掉哈，就没这个事儿，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情况需要去发生了。好了，我们来再接听其他朋友的这个电话。下面还是一位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是我吗？
哎，请讲，张先生。
好，我说两点啊，我是支持这个修改的。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这个主持老是跟那些问的人那些很较劲，老是说妥协是谁怎么那些，其实不是你问的， 啊，你就是说怎么？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较劲啊，我也只能代表您的个人的观点。如果这是您的第二个观点，我只能把时间留给其他的朋友了。
行了行了，我
好吗？谢谢。好，接下来呢是一位苏先生，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还有其他很多朋友在线上啊。如果您没有时间在我们的电台里面呢表达您的观点，欢迎您到我们的 SBS Facebook 官方网页呢来去发表您的看法，留下您的信息。哎，您好，苏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
哎，您好。
全力支持 SBS 主持人和电台，你们的表现非常好。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纠结于习近这个事情啊。这个我要问一下两位主持人，你们有播报过这个香港这个最近两次几次示威游行有很多袭警吗？袭警是一个很聚焦的一个事件吗？我好像在这个各大国际媒体、香港媒体都没有很多关于袭警的这个案件嘛，这个聚焦都是在警察过于暴力执法，是发射橡胶子弹。就差点就像六四那样要开真枪实弹了，但是毕竟还是香港，他不敢开真枪实弹，只能是开橡胶子弹，但是也伤了很多人啊，伤了很多人啊。这个，这种游行、这种示威、这种人数，必然会发生一些小的一些摩擦事件，警民冲突，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啊，您预计一下哈，好的，谢谢。您预计一下这个逃犯条例是否会撤回？虽然之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这个林郑月娥表示呢，在她的任期内可能不会再重新引入。
暂缓等于就是撤回了，这个就是一个给林郑她一个下台阶嘛。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聚焦点就是看林郑要不要辞职了。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因为看历史，我这非常喜欢从历史来评判现实。董建华当年也是因为23条立法就辞职了嘛。
好，谢谢这位先生，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只能在这儿结束，把您的电话给挂了啊。好，再见。还其他听众朋友很抱歉无法接入您的电话，希望您到 SBS 普通话节目在 Facebook 上的官方平台发表您还未来得及发表的意见。谢谢，我是周丽。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